耶稣为什么必须受洗？约翰福音第三章22-36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就多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下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作用以及洗礼的目的。许多人不知道耶稣为何来到这个世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但我们必须明确地理解耶稣受洗的目的，为耶稣施洗的施洗约翰以及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想通过圣经的有关经文解释施洗约翰赐给耶稣洗礼的背景和目的。为此，我们必须阅读马太福音，研究为耶稣施洗的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12节出现了施洗约翰为百姓施洗的情景。马太福音第三章第3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以赛亚书第11节说，我是用谁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所过的生活与众不同，他走入旷野，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他公然抨击以色列民的罪恶，他告诉他们要重新回到神那里去，脱离拜偶像的罪孽。你们要悔改，预备走的道路。约翰的教训是以色列民必须改变崇拜异教，准备接受弥赛亚，因为耶稣基督全人类的救世主即将来到这个世上。施洗约翰是神的仆人，比耶稣早6个月被差到世上。他知道救世主弥赛亚会接受洗礼，把世人所有的罪孽转嫁到自己身上，清洗这些罪孽。因此，他向众人传播必须信仰耶稣基督，在神面前远离罪恶的生活，重新回到神的身边。许多人听他的话，承认自己的罪，通过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做悔改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叫百姓认识到他们的罪孽和悔改。第二，更重要的目的是使他们因信耶稣基督救世主，领受罪孽得赦。但有许多人受洗只希望求得短暂的安慰，没有明确的理解施洗约翰洗礼的目的。他们都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教派。施洗约翰说他们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马太福音第3章7-9节。 施洗约翰警告那些崇正的人，崇拜异象的人，那些不信神反倒崇拜异象的人，尽管他们是以色列民，不要只搞礼仪，不要再崇拜异神，而要在你们心里相信耶稣已经赎回了你们的罪孽，一次性清洗了所有的罪孽。什么是正确的悔改？正确的悔改就是改变错误的道路和不幸，重新回到神的身边，正确的信仰，接受耶稣基督赐给的罪孽得赦之福音。施洗约翰完成了为以色列百姓改变错误道路，使他们在神的面前忠诚地悔改这项使命。他预见耶稣在未来将借洗礼把全体百姓罪孽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所以他说他们必须信仰耶稣为自己的救世主，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这是施洗约翰在旷野里呼喊最重要的一点。你们相信耶稣接受的洗礼是转嫁我们所有罪孽的洗礼吗？耶稣在他公开传教生涯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把全人类所有罪孽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在耶稣从施洗约翰那里领受赎罪祭之洗礼的那一天，天国的门打开了。天国的福音说，我们从那一刻起必须靠信仰耶稣，从所有的罪孽中领受得救。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的公开生活从他的洗礼开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中受洗的情景与旧约中献祭制度的按手方法是相同的。利未记第四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利未记第一章一至三节，圣经中的新约与旧约都有对应的部分。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十六节所记载，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丰富，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在旧约中，大祭司做赎罪祭，在替罪羊的头上按手，把百姓的罪孽转嫁到替罪羊身上。新约中的相应部分说，耶稣接受人类的代表大祭司亚伦后代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耶稣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所成就的拯救工作，是自旧约时代就已经被预言过的神的旨意。正如我曾经说过，旧约中的百姓通过按手把一天或一年来所犯的罪孽转嫁到献祭动物身上。当背负罪孽的动物流血替罪人死亡时，犯罪的人便领受了罪孽得赦。耶稣以这种方式在新约时代之初来到世上，替全体罪人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实现了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至七节中预言担当全人类罪孽的道。为耶稣施洗的施洗约翰是哪种人呢？施洗约翰是亚伦的后代，是被拣选作为最后一位大祭司，神亲自差遣人类的代表，比耶稣早六个月到世上，见证耶稣基督降临于世，接受他的洗礼，担当世人所有罪孽的这个真理。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在耶稣在公元三十年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被转嫁到耶稣身上了。所有罪人罪孽得赦的道路都因这项工作而打通。我们必须重新回到罪孽得赦福音之主耶稣那里去，信仰亲自以他的肉体受洗，把所有罪人拯救出罪孽的耶稣，一次性清洗所有的罪孽。罪孽得洗真实的影儿是旧约中的按手，真正的表象是新约中耶稣的洗礼。我们将更加仔细地研究转嫁了世人所有罪孽的耶稣的洗礼。这里耶稣领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意味着得洗、被埋葬和转嫁罪孽。这个词的意思是说，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行为意味着他一次性担当世人的罪孽，因此他意味着世人所有罪孽都被转嫁到耶稣了。 通过洗礼，我们所有的罪孽都被转嫁给耶稣，全人类都能领受罪孽得洗。我重生，世人的罪孽被转嫁给耶稣，耶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支付罪孽的工价。因为他受洗担当罪孽，所以耶稣能够把罪孽得赦的福气赐给了所有信仰这真理的人。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赎罪洗礼是以旧约中的按手同样的方式实施的。旧约中的按手暗指耶稣基督降临于世，受洗一次性清洗世人所有的罪孽。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救世主，为耶稣做转嫁罪孽的洗礼。耶稣以按手的方式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把人类所有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从而把我们大家拯救出所有的罪孽。正如旧约中大祭司在赎罪节上把手按在替罪羊身上一样，新约中的施洗约翰把双手按在耶稣的头上，做转嫁世人罪孽的洗礼。耶稣在完全进入水中并从水里出来完成受洗时，立即有父神的声音从天上下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父神以这种方式亲自见证罪孽得赦的福音。所以预言的道、得救的福音都靠耶稣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新约以道为此做见证，旧约中的预言，耶稣基督将把世人所有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这道在新约里实现。耶稣降临于世，受洗，担当世人的罪孽。神所记载的道，见证施洗约翰在耶稣身上施洗的洗礼是饶恕罪孽的洗礼，转嫁世上所有罪人的罪孽，还有赎罪的洗礼。因为耶稣一次性担当所有的罪孽，成就了神的义。让我们阅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看耶稣受洗时所说的话。经上写道，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因为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意思是就是这种方式最合适的，或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式。这个词显示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不可撤销的、最合适的担当了人类的罪孽。因此，这意味着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赦免世人所有罪孽最公正、最合适的唯一的办法。圣经记载了这些水和圣灵福音的道。基督徒进行两种例行的洗礼，浸渍的洗礼和洒水的洗礼。洒水的洗礼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进行的洗礼的简化形式，与耶稣一次性转嫁世人罪孽的洗礼无关。洗礼这个词实质上意味着清洗我们的罪孽，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简化洗礼只象征人成了受洗的基督徒。耶稣借他领受的洗礼担当了人类所有的罪孽，简化的洗礼只在仪文上与耶稣在约旦河所领受的洗礼相同，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正如在旧约中，正确的洗礼是通过按手把百姓的罪孽转嫁到献祭生的身上，我们的主以施洗约翰按手的这种形式受洗，一次性转嫁人类的罪孽。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带着世人所有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从而实现了诸般的义。相信这个事实的耶稣门徒向犹太人高喊，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人类真正成为无罪之人的办法是靠相信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的信仰。耶稣救世主来到约旦河， 受洗借他领受的洗礼，一次性把人类所有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因此圣经说，相信耶稣担当全人类所有罪孽的洗礼，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从罪孽中得救，包括对罪孽的公正审判，我们便获得了重生。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至十七节中的道记载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使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旧约里，人们通过按手把他们的罪孽转嫁到献祭动物身上。在新约里，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中，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指耶稣受洗实现了神诸般的义，清洗了所有的人的罪孽，因此已经赐给我们罪孽得赦。路加福音第一章说，施洗约翰的父撒加利亚是亚伦孙子亚比亚班里的祭司。神为什么差遣施洗约翰亚伦的后代到这个世上呢？神差遣施洗约翰这位把世人一切罪孽转嫁到耶稣身上的人。圣经每句话都有相应的伴偶。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十六节，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至三十节谈赎罪节的礼仪。当时他们在一年里安排一天的时间，由大祭司亚伦作为以色列的代表，在替罪羊身上按手，把百姓所有的罪孽转嫁给替罪羊。耶稣是要根据献祭制度做永远的献祭，必须有一个人代表人类，就像旧约中的亚伦一样。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神差遣施洗约翰到大祭司亚伦的家里，比耶稣早六个月。施洗约翰根据神的召唤来到世上，你们要悔改，独学的儿女，并说，弥赛亚已经降临，那些不改变拜偶像的人将在永恒之火里被焚烧。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收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即使在这里，神的门徒也谈到清洗罪孽的洗礼，如果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那安收的日子因为心里有罪而得洗，必定在主的面前实现。那些信仰洗罪之洗礼的人将领受得救和获得永生，把他们所有罪孽转嫁到耶稣身上。因为施洗约翰执行了把世人罪孽转嫁给耶稣的洗礼，人们信仰耶稣饶恕全人类罪孽的洗礼和血，一次性领受了罪孽得洗。让我们回到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场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四至十六节，我们看到了耶稣接近施洗约翰说，为我施洗。这时施洗约翰拒绝了他的请求，说，我怎能为你施洗呢？我本该受你的洗，你怎么反到我这里来呢？施洗约翰认识耶稣是谁，不理解为何像他自己那样卑微的人必须首先为耶稣施洗。但最终施洗约翰实施了洗礼，把罪孽转嫁给耶稣，因为他认识到了耶稣希望借洗礼所完成之工作的目的，饶恕全人类罪孽的赎救通过他的行为而实现了。这正是水和圣灵的真福音。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对耶稣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但施洗约翰必须为耶稣施洗，叫他把世人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实现在旧约中的预言。因此 耶稣能够把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的身上，在这个世上成为真救主。世人所有的罪孽都通过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洗礼而消失了。耶稣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但他到世上不是来做世人的王，相反，他亲自在肉体上受洗，担当世人所有的罪孽，为的是把世上所有的罪人拯救出罪孽。耶稣基督这样成了救世主，把我们拯救出世人所有的罪孽。我希望你们知道并相信，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必须首先从施洗约翰那里接受并担当世人罪孽的洗礼，然后走向十字架。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负责全人类所有罪孽得赦的证据。就像神在旧约中制定的律法，百姓的罪孽通过献祭牲身上的按手被斩价一样，世人的罪孽在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被斩价到他身上，因此我们因信领受了罪孽得赦的赐福。耶稣必须接受约翰人类代表的洗礼，实现神担当罪孽的应许。即使圣经也见证耶稣在新约中接受的洗礼是斩价罪孽的洗礼，就像旧约中的按手一样。世上所有人只要懂得和相信耶稣的洗礼以及十字架的血构成了担当罪孽的真理，就能从罪孽中得赦。理解这个真理是领受罪孽得救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耶稣所领受的清洁罪孽的洗礼，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看到施洗约翰的身影，他拒绝给耶稣施洗。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如果我们分析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施洗约翰，我必须借着你的洗礼把世人所有的罪孽斩嫁到我的身上，使世上的百姓信仰我担当罪孽洗礼以及我的流血，一次性领受一切罪孽得赦，因此你暂且使我。经过这个过程，耶稣基督从施洗约翰那里领受了担当罪孽的洗礼，从此这个世界上有了罪孽得赦的福音。世人把所有罪孽都在施洗约翰执行把罪孽转嫁给耶稣的洗礼的时候被转嫁到耶稣头上了。所有借着耶稣成就之水和圣灵福音罪孽得赦的人都成了父神的儿女，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现在就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自耶稣基督降临于世，以这种方式领受担当世人罪孽的洗礼时，借水和圣灵而来的罪孽得赦福音便开始了。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中记载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不仅如此，而且圣经还见证洗礼清洗了罪孽。我们必须相信耶稣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的血是清洗罪孽的福音，使我们借水和圣灵重生。你暂且使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五节说，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里诸般的义象征耶稣的洗礼把所有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使所有人无罪。圣经把耶稣接受清洗罪孽的洗礼记载成诸般的义或者神诸般的义。施洗约翰以按手的形式为耶稣施洗，就像旧约中在献祭动物头上按手一样，把世人的罪孽转嫁给耶稣。施洗约翰这位代表人类的祭司被差遣到世上，实现了把世人罪孽转嫁给耶稣的立约之道。利未记第十六章和十七章，所有的罪孽都按照神的意图被转嫁到耶稣头上。我希望你们接受这个真理，即你们所有的罪孽也被转嫁给耶稣了。 在耶稣头上按手，掌掴罪孽的洗礼，正是按手掌掴罪孽，获得神公义得救的洗礼。耶稣从施洗约翰那里接受担当罪孽的洗礼，拯救了我们所有信仰他洗礼及其血的人，完美地把我们拯救出世人的所有罪孽。天忽然开了，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耶稣受洗担当世人的罪孽，合理地照料这些罪孽时，天门打开了，从此许多人借耶稣担当罪孽的洗礼以及在十字架上的血，领受了天国的恩典。在新约里，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水洗，成就了罪孽得赦的福音，实现了神在旧约时期数千年的应许。世人所有的罪孽都在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被转嫁给了耶稣，这意味着人类所有的罪孽都根据父神的旨意得以饶恕，因此全人类都从世人的罪孽中得救。担当世人所有罪孽的耶稣背负我们的罪孽，在各个他山上走向十字架，支付我们罪孽的工价，尽管他本来没有罪。耶稣在受洗后的三年公开生活中传播福音，他借领受的洗礼担当世人的罪孽，他通过担当罪孽的洗礼和血，所到之处向所有罪人传播真理的福音，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对行淫被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意味着他不定他的罪，因为他甚至已经斩架了行淫的罪。这意味着担当所有罪孽的耶稣正是为世人罪孽领受审判的唯一的神。在三年的公开生活中，耶稣向那些受罪孽折磨的罪人见证他们罪孽已经被饶恕了，这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借洗礼领受罪人罪孽的救世主。耶稣通过担当罪孽的洗礼，把世人所有的罪孽斩架到他自己的身上，因为所有这些罪孽的工价必须领受十字架上可怕的惩罚。耶稣想到十字架上的惩罚可怕而痛苦，于是便对父神说，哦，我的父啊，如果可能，让这杯离开我，虽然我受洗已经担当世人的罪孽，除了我的死亡，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正如我在介绍本节布道时所说，耶稣的洗礼与旧约中的按手礼仪形式是相同的，因为旧约中总是割开借按手担当罪孽的动物的咽喉，献上祭物的血。耶稣以按手同样的方式借洗礼担当人类的罪孽，必定要留下献祭牲的血。耶稣一开始就知道了这点，而且他还知道他在未来承受的十字架惩罚多么可怕，因为他和人类只有同样的身体。耶稣因为恐惧和极端折磨的痛苦而不断地祈祷，直至汗水渗出血，但耶稣没有至终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他转而又祈祷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二节。于是他顺从地饮下了十字架惩罚的杯。耶稣借他的洗礼担当世人所有的罪孽，以那种方式在十字架上死亡，支付罪孽的工价。他把全人类拯救出了他们所有的罪孽，拯救出所有信仰神、血和圣灵的人。耶稣替全人类在十字架上死亡，只因为他领受了洗礼。正如圣经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耶稣替我们而死，本该我们死亡，因为各项罪孽的工价是死亡， 神通过耶稣立约的道，为所有信神的人实现了拯救。神应许他将差来救世主，借着按手的洗礼斩价世人的罪孽。耶稣根据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领受世人罪孽之惩罚的审判。因为他说，阿爸父，不要按我的意思，而按你的意思。从魔鬼撒旦的观点来看，他们被耶稣的死亡击败了，因为全人类罪孽的问题已经解决，得救的道路通过耶稣的死亡打开。那是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死亡，全人类就必须下地狱，那是撒旦魔鬼的希望。所以撒旦魔鬼始终留在耶稣的身边，试探耶稣，叫他不要掉在十字架上，但耶稣不动摇，他最终实现了得救。如此还实现了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对撒旦魔鬼说的道，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全人类都是亚当的后代，第一个人的后代，但耶稣是女人唯一的后代，因为她是玛利亚在没有和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下生下来的，只靠圣灵出生。耶稣成就了人类的得救，阻断了撒旦魔鬼的工作，因此他伤了撒旦魔鬼的头。耶稣拯救我们的预言明确地出现在旧约的民数记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以色列民居住在旷野里，他们向神抱怨被火蛇咬，摩西向神祷告挽救他们的时候，神回答摩西的祈祷说，你要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也望这蛇就必得活，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八节。摩西把神的话告诉那些被蛇咬伤疼痛要命的以色列人，他告诉他们说，请注意以色列民，请看杆上的铜蛇，看见铜蛇的人就能活命。接着那些相信的人就抬头看了杆上的铜蛇，于是被免除了对神不满的罪孽，从而领受得救。这个故事揭示了神的道，告诉我们主通过了耶稣的意志，即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死亡，已经审判了魔鬼撒旦，解决了他罪恶的问题。这个故事还预言耶稣将降临于世，领受赎罪的洗礼，替罪人接受罪孽的惩罚。你们现在已经听到那些因信看到耶稣领受斩价罪孽的洗罪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死亡流血的人，都将从他们一切罪孽的惩罚中得赦。主赐给我们的真福音说，我们必须相信主降临于世，接受斩价罪孽的洗礼，担当世人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作为这些罪孽的工价，从死亡中复活，完美的拯救我们，从而使我们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你们如果看到就能得生。在民数记中，有些人抱怨神被蛇咬，但那些听摩西的话看到杆上铜蛇的人，因信能够完全治愈被蛇咬伤。因此今天那些信仰耶稣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血的人，也能立即完全地从他们的罪孽与惩罚中得救。但那些不这么信的人却不能从罪孽中得救，就像那些不信神的道，不看杆上的铜蛇，最终蛇毒遍布全身而死一样。正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中记载的道，神爱世人。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中的道又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耶稣基督借他赎罪的洗礼担当世人的罪孽，必须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毫不保留地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孽。那些信仰这一点的人都能成为神的儿女，并进入天国。 耶稣以按手的形式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流血，带着世人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所有因信看了那位借赎罪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拯救了我们的耶稣的人都能领受真得救。施洗约翰说，你亲自为我做见证，但我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主，我不是真救主，基督才是真救主，我只是他的仆人，在他前面被差到世上。我是神的仆人，把世人的罪孽转嫁给耶稣，耶稣是新郎。施洗约翰还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第三章29-30节。根据施洗约翰的见证，耶稣成了我们真正的主。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把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到耶稣头上，使那些心里信仰领受罪孽的耶稣用他的死亡支付罪孽之工价的人都能从罪孽中得救，获得永生的赐福。神赐给他洗礼和血的福音，使所有罪人因信成为义人。因此所有信仰耶稣担当罪孽之洗礼及其十字架上血的人都能领受得救。你们必须靠心里信仰这福音，完全领受罪孽得赦。信仰耶稣清洗世人罪孽的洗礼，才可能做正确的祈祷。即使神的仆人也不能为任何人施洗或者祈祷，他们为那些信仰洗罪之洗礼和十字架上血这为他们信仰之正直的人祈祷和施洗。当施洗的牧师为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重生圣徒施洗时，他首先把手按在圣徒的头上，这样祈祷：神啊，我希望你在身体和灵魂上赐福这位兄弟或者姐妹，使他毕生忠诚地侍奉你。祈祷假定牧师和受洗的人都在心里信仰耶稣洗礼和血的福音。但百姓为什么受洗呢？洗礼是我所有罪孽借着耶稣领受洗礼，被转嫁给耶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亡时，我与他同死。耶稣复活时，我与他同复活的标志。因此，当人接受类似耶稣所领受的洗礼时，他现在承认完全信仰耶稣的洗礼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已经得救。执行水洗的仪式正是这个原因。那些在心里相信耶稣领受的洗礼正是饶恕他们罪孽之洗礼的人能够以父神、儿子和圣灵的名受洗。这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从世人所有的罪孽中得救。洗礼仪式的真正目的是受洗者承认他们已经成了新人，他们旧的自我已经死亡。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写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啦。罪孽得赦以后的信仰生活必须信仰和跟随所有被记载的神的道。我们过生活不能顺从自己临时的情感，正确的信仰表示我们确信耶稣借着担当罪孽的洗礼斩嫁了我们所有的罪孽。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清洗并斩嫁了我们后人般的罪孽，他在十字架上为罪孽领受惩罚，他在被钉之前3年这位神的羔羊传播福音，他还见证他是执行父神工作的神。我们必须在心里相信主已经借他担当罪孽的洗礼斩嫁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被记载的道确认这一点。即使某人靠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如果他过体贴肉体的生活，也可能想，我每天只能犯罪，怎能做到无罪呢？因此，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必须摆脱他们自己的主观思想， 趁活在世上的时候，因信神的道侍奉神，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这就是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应过的生活，这就是正确的信仰。施洗约翰宣布耶稣已经赎回了世人的罪孽，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他背负了我们每天都要犯的以及至今所犯下的所有罪孽。正如约翰所见证，我们出生时从娘胎里带来的所有的原罪，我们自出生在这个世上已经犯下的一切的大大小小的罪，所有这些罪孽都在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那个时候被转嫁到耶稣身上了。我们必须通过圣经实实在在地确认耶稣所领受担当罪孽的洗礼，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个福音。我们必须相信和确认，不但我们所犯的罪孽转嫁给了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借着赎罪洗礼背负了我们毕生所犯的一切罪孽。我们自出生所犯的罪孽不必说，以及我们在未来要犯的罪孽都已经在大约2000年前他受洗的时候全部被转嫁给了耶稣。这便是在神的道里记载的水和圣灵的福音，这是天上的真福音，我们必须理解和信仰这个福音，这么信便是正确的信仰和得救的福气。约翰福音见证耶稣，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圣经还说，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那些信仰饶恕罪孽的洗礼，以及十字架上学这位真理的人，都能从世人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但那些不知道他们罪孽借着耶稣领受洗礼被斩架又不信仰的人，即使相信他们不断犯下的罪孽仍然还在他们身上，因此他们奔赴地狱之门。因此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耶稣领受的洗礼以及十字架上血的真理，他们受到假师父的欺骗，因此支柱在错误的信仰里。他们那样想，你们即使信仰耶稣之后仍然还有罪，这是你们受到撒旦魔鬼欺骗的证据。魔鬼问他们，你们每天犯罪怎么可能无罪呢？但尽管从肉体上看是罪人，如果你们信仰通过水和圣灵福音显明出来的神的道，你们就能够领受罪孽得赦。狡猾的魔鬼欺骗不信的人说，你是罪人，因为你每天都在犯罪。但如果我们信仰耶稣的洗礼和血，成为无罪之人，我们就能战胜魔鬼的试探。你们仍然认为自己是罪人，尽管你们信仰耶稣吗？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无罪。耶稣借他的洗礼和血已经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事实上，当我们看待生活在这世上所做的事情时，我们绝不能说我们无罪。但我们信仰借耶稣的洗礼和血而来的得救，已经领受真正的罪孽得赦。我们认识到，当我们真正信仰耶稣饶恕罪孽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时，我们便没有什么罪啦。我们歌唱，我已经领受罪孽得赦，你们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领受罪孽得赦，我们已经得救，你们已经得救，愿意怀着一颗兴奋与欢乐的心分享这福音。我们这样受圣灵的引导。我再次强调，已经重生的人无罪，因为我们有耶稣赎罪的洗礼和他的宝血。我们在知道耶稣赎罪的洗礼之前，心里受罪孽的束缚，但当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罪孽已经借耶稣饶恕罪孽的洗礼被转嫁给了耶稣，我们怎么还有罪呢？正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希望你们知道，在我们里面没有罪孽。神的道确认耶稣的拯救，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六节。我们认识到，当我们信仰耶稣领受罪孽得赦之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时，我们便无罪了。因此，神赐给的福音已经使我们完全无罪。这福音多么珍贵和无价啊！正确的属灵生活实际上就是信仰神记载的道及水和圣灵的福音。信仰耶稣赎罪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血的人不会再成为罪人。那些信仰耶稣领受洗礼及十字架上血的人无罪。以前我心里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尽管我不停地做悔改的祈祷，心里的罪孽也不能消失。但有一天，我理解了耶稣赎罪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福音，我认识到我所有的罪孽都已经被消除了。有些人看到我们的转变，这样问：你们的心怎能变得如此亮堂？当我们说，那是因为我心里无罪，他们说，如果你们无罪，那么你们不就可以无拘无束地犯罪了吗？我们这样回答这些人：不要那样说，虽然人们是只能犯罪的动物，但耶稣接受饶恕罪孽的洗礼已经解决了世人所有的罪孽问题。我现在无罪了，因为我这么信，所以我希望献身在教会里侍奉福音。神在罗马书第六章也记载说，每个人都必须这么做。我希望做义的工作，因为我心里没有罪。神的工作就是我们要相信和传播耶稣赦罪的洗礼和血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向全世界传播赎罪洗礼和得救的福音。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赎救洗礼的主，我们绝不会再成为罪人。我们必须相信饶恕罪孽的洗礼之拯救，神儿子赎救的血。我们必须保持这样的信仰。我现在满怀感激，我现在已经领受得救，我现在已经成了神的百姓，我是义人，哈利路亚。你们可以想象神看到这些有信的人脸上是多么的幸福吗？圣经说，这样怎么说呢？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罗马书第六章一至二节，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圣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致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致成圣。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至十九节。谁领受神的圣灵？那些领受天上赐福的人，已经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耶稣洗礼及其血的福音，从所有罪孽中得救。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至三十九节记载人们如何领受圣灵。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以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意味着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 从而因信领受罪孽得喜。我们领受圣灵，当我们信仰耶稣担当全世界罪孽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的血时，神便赐给我们礼物。当我们在心里明确地信仰耶稣的洗礼和血时，圣灵便落在我们的心里。当重生者懂得和相信他们所有的罪孽都通过耶稣基督的洗礼被斩价，他们一切的定罪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的惩罚而被消除时，圣灵便来到他们的心里。因此，当我们信仰耶稣的洗礼和血作为我们得救的道时，圣灵便为我们做见证，说：“是的，那是正确的。”圣灵见证：“正确，你们无罪，你们相信耶稣受洗，脱抹了你们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的那人正是神的儿子。”现在我们必须在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即耶稣领受清洗罪孽的洗礼，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已经拯救了我们大家。那时我们才会知道神的灵居住在所有信仰耶稣担当罪孽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舍的人心里。我全心全意地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感谢神，哈利路亚。